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5月5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联储宣布加息两码，22年来最大一次升息。
拜登签署行政令和国安备忘录，推进量子技术。
治安报告显示，中共已经从30多家跨国企业窃取大量机密。
美国染疫死亡破百万，最新病毒变种威胁日益增加。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乌克兰称，至今已经在战场上击杀12名俄军将领。纽约时报4号引述美国官员的谈话，美国提供的俄军机密情报使得乌克兰军队得以狙杀多名俄军高级将领，这些情报准确掌握俄军将领的动态，并提供给乌克兰特种部队进行狙击。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我们认为俄军在顿巴斯和南部地区的战况没有像他们预期的那样发展。另一方面，英国国防部战情观察指出，俄罗斯试图阻碍乌克兰的补给，针对乌克兰全境的各处目标发射导弹，包括学校、医院、住宅和交通枢纽在内的非军事目标都持续受到俄军打击。此外，坚守两个多月的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在4号首度遭俄军突破。乌克兰官员透露，有钢铁厂工人背叛国家，告诉俄军进入钢铁厂的秘密通道。现在乌克兰守军亚速营和俄军进入了血腥肉搏战阶段。
俄罗斯正在积极准备5月9号胜利日的阅兵仪式，军队为此展开演练。媒体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专机末日飞机4号在莫斯科附近低空飞行，如果爆发核战，这架战机将成为普京的空中指挥堡垒。外界始终担忧俄国动用核武的可能性，如今俄国声明指出，军方当地时间4号在加里宁格勒进行了一次伊斯坎德尔机动式弹道导弹系统的电子发射，模拟打击多个目标设施。伊斯坎德尔是能够搭载核弹头的短程弹道导弹。加里宁格勒是一个位于波罗的海沿岸的城市，不在俄国本土境内，而是介于波兰和立陶宛之间。俄罗斯官方虽然一度表态不会在对乌克兰的侵略中使用核武，但很多动作却让外界的忧虑不减反增，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下令入侵乌克兰后升高核武部队的警戒层级，上个月又试射能搭载核武的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真实危险，并警告对乌克兰爆发核武战争的重大风险。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4号在五角大楼和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举行了会谈。奥斯汀提到对中共的担忧，他说，俄罗斯侵略的影响远远超出欧洲，因为这挑战了所有人努力建立和捍卫的基于规则的秩序。在印太地区，美日两国几十年来致力于维持自由开放的秩序，让所有人都能实现繁荣与安全，但中共近来的行为对支持这一秩序的共同规范、价值观与制度构成了深度挑战。面对这一挑战，奥斯汀指出，美日将讨论如何建立更加开放和自由的印太地区，包括共同努力强化美日同盟。他还重申对防卫日本的坚定承诺。岸信夫对朝鲜4号试射弹道导弹表达关切，朝鲜的威胁日益严峻并迫在眉睫。对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岸信夫说，这是对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岸信夫指出，目前形势显示，防止突发事件发生最重要的即是威吓。他期望与美国共同合作，确保美国扩大威慑力，并从根本上加强日本的防卫能力，以及美日同盟威吓和应对的能力。
朝鲜4号再次试射弹道导弹，让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再度升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4号说，朝鲜今年频频试射飞行武器，凸显朝鲜非法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周边国家和整个地区构成的威胁。美方的立场是和国际社会同声谴责，呼吁朝鲜停止挑衅并参与实质性对话。普莱斯指出，朝鲜近年至少发射了3次洲际弹道导弹， 明确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他接着喊话地区盟友，重申美国对日韩的安保承诺固若金汤。韩国军方研判，朝鲜4号试射导弹成功，飞行物是一枚缩短射程的洲际导弹。然而朝鲜官媒却极罕见的只字未提试射一事，明显违反朝鲜过往的行事惯例，不寻常的行为引发热议。韩联社分析指出，朝鲜这次试射可能不仅仅是军事挑衅，而是涉及侦察卫星的研发行为，然而没能取得预期的成果，最终没有加以报道。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3号在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小组听证会上说，我们正进入一个更加不稳定的世界，表示美中俄三个大国之间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升高，并警告中共仍然把台湾视为目标，而且计划在2027年前具备武力攻台的能力。金融时报4月30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白宫印太协调员坎贝尔和白宫中国事务高级主管罗森伯格在3月初与英国代表就台湾问题举行了一次会议，内容涵盖英国如何跟台湾增加外交往来，提高在亚洲的威慑力，以及如果美国因台湾问题和中国发生战争，英国将扮演什么角色。美国国务院周三回复美国之音关于美英磋商的询问时说，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坚如磐石，对于中国在台湾海峡的单边行动表示担忧，并将继续支持和平解决两岸问题。由于担心台湾会成为下一个乌克兰，前日本政府负责国防及外交的官员这个星期在华盛顿的访问中与拜登政府官员讨论了美日同盟如何应对台海冲突的议题。
世界卫生组织4号说， COVID-19 变异株 Omicron 的两个新亚型变异株导致南非染疫通报数激增，世卫强调检测的重要性，以检测病毒的突变和传播。根据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会诊的数据，美国的 COVID-19 病死人数4号累计突破100万例，全美现在又遇到 Omicron 亚种 BA.2 的亚种，使得全美疫情又悄悄出现升温趋势。纽约时报报道，专家说，最新的 BA.2.1.2.1 变种正在美国快速扩散，几周后可能成为美国的流行株，只不过目前没有迹象显示它的症状会更加严重。美国是由纽约州卫生官员在4月份首次确认 BA.2.1.2.1， 发现它的传染速度比年初引爆全美大爆发的 BA.2 更快。此外，美国大型研究发现 SARS-CoV-2 病毒变异株 Omicron 本质上和先前其他版本的变异株一样严重，推翻了过去研究认为 Omicron 传染力更强却比较不严重的假设。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签署行政令和国安备忘录，推进量子技术，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开发美国报税软件 TurboTax 的 Intuit 在本周以$1.4亿跟美国50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和解，原因是 TurboTax 不仅避免纳税人使用真正免费的报税服务，还不断强调自家商业报税软件可以免费使用，却欺骗纳税人使用付费报税服务，而遭到美国各州政府的谴责。美国政府的调查发现，Intuit 在2019年的报税季中，在搜索引擎的结果页面上刻意隐藏了美国国税局的免税免费报税 IRS Free File 服务的页面，在 TurboTax 的官网上也从未推荐或显示 IRS Free File 服务。此外， Intuit 在推销 TurboTax Free Edition 的30秒广告影片中强调了几十次的免费，导致很多原本可以使用免费报税的纳税人误信这个广告，最后却支付了费用。 Intuit 已经在去年7月退出了美国国税局的免费报税计划。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周三提前透露了位于硅谷的第一家实体店信息，这个商店设有落地屏幕，通过虚拟现实头戴设备在屏幕上展示游戏，此外还有空间用于测试视频通话设备。这家商店将在5月9号开业，位于硅谷的 Burlingame Meta 公司的 Reality Labs 部门正在开发将要在实体店销售的硬件产品，包括 Ray-Ban 智能眼镜、Portal 视频通话设备和 Oculus VR 头戴式设备。社交网站 Facebook 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认为，元宇宙的最终规模会和现在的移动互联网一样大，所以扎克伯格每年都花费几十亿美元为元宇宙开发设备和软件。
美国宇航局 NASA 正在计划把火星上的岩石带到地球，并且已经征求公众对计划的意见，以取回毅力号收集的样本。尽管不少人对此感到兴奋，但是有一些科学家担心外星病菌也会趁机来到地球。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地质学家多兰指出，我认为在火星表面上有任何生物的可能性非常低，但是有一种可能性。科学家认为任何外星病菌在火星上样本存活的几率很低，然而 NASA 并不会无视这种危险。 NASA 正在计划采取保守的方法来把样本带回到地球，而且 NASA 将对任何接触过火星的东西进行消毒和控制。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资安公司 CyberReason 周三发布一份报告指出，从2019年起，中共已经从美国、亚洲等全球30多家跨国企业窃取了大量商业机密和知识产权。在全球供应链出现断供和俄乌战争下，美国制药和航太军工产业的制造蓝图已经成为中共的新目标。请听报道。
据美国 CNN 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周三报道，一个被称为寄生蜂行动的窃密行动 APT41 与中共政府有关，已多次入侵北美、西欧和东亚30多个科技、能源和制药等产业的跨国公司。 CyberReason 执行长迪夫说，我们在说的是战斗机、直升机和飞弹的图表蓝图，骇客也窃取了能源产业的太阳能板、真空系统技术和设计资料，以及制药产业的药品智慧财产。这一窃密行动 APT41 又名 Vinti APT、 Blackfly、 Barium 等，去年美国司法部才起诉了4名与 APT41 有关的中国人，涉嫌参与对多国政府企业的网络攻击行动。去年4月，有一家公司向 CyberReason 资安公司表示，他们可能在遭入侵后才警觉到这场攻击行动，而分析人员利用反向工程发现 APT41 的骇客在其入侵对象的系统中已具有完整的存取权，可任意取走东西。美国联邦调查局副局长阿巴特上周在一场演讲中说，中共有一套庞大复杂的网络窃密计划，中共进行的网络入侵活动比全世界其他所有国家这类活动的总和还多。金融时报周三也引述4名消息人士的话指，美国政府已计划对中国的监控设备制造大厂海康威视实施制裁。海康威视目前向180多个国家提供监控设备。报道称，由于海康威视被指控帮助中共政府监控民众，并将其监控技术输出海外，美国政府正考虑对海康威视施加人权相关制裁。这意味着任何与海康威视打交道的公司和政府都将面临违反美国制裁的风险。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美联储周三宣布把联邦基准利率提高2码，来到0.75%到1%之间，同时还将从6月1号开始缩减资产负债表。美联储还暗示年内会继续稳定加息。请听报道。
美联储宣布升息2码，为22年来首见，且6月起将缩减 COVID-19 大流行期间规模膨胀到9兆美元的资产负债表，升息与缩表双管齐下，压制处在40年高点的通货膨胀。美国3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8.5%，创1981年12月以来新高。美联储双重使命是实现充分就业与维持物价稳定。美联储制定货币政策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声明提到，今年首季美国经济活动降温， 但家庭支出与企业固定投资依旧旺盛。俄军二月入侵乌克兰及相关事件可能为通膨带来更多上升压力，中国封控防疫可能加剧供应链乱象，官员十分留意通货膨胀风险。美联储三月中升息一码，这次官员无异议决定升息两码，并说基准利率持续升高将是适当的。但是鲍威尔表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没有积极思考升息三码，未来几场例会应该会维持升息两码的步调。这项说法激励美股午盘直线拉升，道琼工业指数一度飙涨近10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与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达 3% 左右。另一方面，美联储官员敲定被动减持美国公债、房贷担保证券等资产的计划，以债券到期收益不再投资的方式缩表，而非在公开市场上主动出售债券。为了加强压制通货膨胀，美联储罕见升息两码且大举缩表，加快撤除 COVID-19 大流行后的货币刺激措施。今年首季美国国内生产毛额 GDP 折合年率萎缩 1.4%， 经济学家愈来愈担心美联储积极紧缩恐让经济陷入衰退。鲍威尔在记者会呼应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的说法表示，美国经济非常强健，足以因应货币政策紧缩局面，就算政策紧缩产生冲击，经济也有机会软着陆。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拜登总统4号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支持加强美国量子技术的研发，并签署一份国家安全备忘录。这些措施的目的是为美国在这个新兴科技领域继续发挥领导作用奠定基础，同时降低量子计算机对美国国家和经济安全构成的风险。请听报道。
白宫周三发布了拜登最新签署的一项关于加强对国家量子计划支持的行政令。该命令宣布，为了促进美国量子信息科学的发展，确保美国在这一领域继续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将依据国家量子计划法案等相关法律特此成立国家量子计划咨询委员会。新设立的委员会是美国政府在量子信息科学和技术方面的独立专家咨询机构。该行政令将咨询委员会直接置于白宫的管辖之下，有助于确保总统和其他关键决策者获得最新信息。预计白宫将在未来几周内任命该委员会的成员。美国和其他国家正在竞相开发量子技术，这可能会推动人工智能、材料科学和化学方面的进步。量子计算机是这项工作的一个主要焦点，其运算速度比当今的先进超级计算机还要快数百万倍。与一次执行一项计算的经典计算机不同，量子计算机可以同时执行许多计算。拜登还签署了关于促进美国在量子计算领域的领导地位，同时降低易受攻击的密码系统风险的国家安全备忘录。这份备忘录概述了联邦政府在应对量子计算机给美国网络安全构成的风险方面的计划。彭博社报道，拜登此举是在中共的机构和公司在这项新一代技术上投入了数十亿美元的背景下推出的，旨在为迎接量子计算的新时代到来做好准备。拜登政府希望美国最脆弱的 IT 系统采用新的加密标准，以抵御量子计算所带来的破解代码的潜在威胁。量子计算是一项新兴技术，尚未达到可行的规模。白宫表示，联邦机构将必须制定全面的计划，以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研究和其他敏感技术不落入美国的对手手中，并对工业界和学术界进行教育，让他们了解所面临的威胁，但白宫并没有点名具体的国家。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克里姆林宫说，普京不可能在胜利日对乌宣战。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5月5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拜登本周将会晤 G7 领导人，讨论对俄国进一步制裁。
克里姆林宫说，普京不可能在胜利日对乌克兰宣战。
科罗拉多共和党州长候选人说，如果议会通过，他会签署堕胎禁令。
80多家中国公司被列入美国黑名单，可能面临退市。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拜登政府上任一年半以来，即将首次阐述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战略，即美国的最大威胁仍是中共而不是俄罗斯。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原定于周四在乔治亚华盛顿大学发表演讲，但临时得知 COVID-19 检测呈阳性。国务院周三通知说，布林肯的演讲会重新安排时间。不过美国媒体已经提前透露了部分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的背景和内容。华尔街日报周三报道说，虽然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备受关注，但是拜登政府准备在演讲中更新信息，即美国仍然把中共而不是俄罗斯视为最大的地缘政治对手。本月拜登政府将与亚洲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接触，下周将在华盛顿举行美国东盟特别峰会。另一方面，拜登也将进行上任后的首次出访韩国和日本，并将在5月24号举行包括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在内的四方领导人的首次面对面会谈。
据拜登总统周三说，在乌克兰战火不断燃烧之际，他将在本周和七国集团的其他领导人会晤，讨论对俄罗斯可能采取的其他制裁。路透社报道，财长耶伦表示，美国一直在与合作伙伴讨论进一步制裁，并可能采取额外行动向莫斯科施压。耶伦没有透露可能采取哪些具体行动，但强调，如果俄罗斯继续这场针对乌克兰的战争，就可能采取进一步措施。周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了第六轮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其中包括分阶段石油禁运，把俄罗斯最大银行从全球银行间系统中移除，以及禁止俄罗斯广播公司在欧洲播出等。不过，新制裁必须获得成员国批准才会生效。当被问及欧盟宣布新制裁后，美国是否将采取进一步行动时，拜登强调，他会在本周和七国集团成员讨论，以决定将做什么或不做什么。
周三，瑞典外交部长安·林德在华盛顿说，瑞典在申请加入北约期间将会得到美国的支持。林德在华盛顿会见国务卿布林肯后，对瑞典电视台说，我现在不会谈论任何细节，但是我觉得很肯定的是，现在我们得到了美国的保证，但这并不是具体的安全保证，那只有当你成为北约的正式成员时才能得到。他说，这些保证意味着俄罗斯可以清楚地知道，如果他们对瑞典进行任何形式的负面活动，而且他们已经威胁要这样做了，美国是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而不做出回应的。瑞典和邻国芬兰在冷战期间没有加入北约，然而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入侵乌克兰之后，这些国家正重新考量安全政策，加入北约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不过加入北约需要所有成员国批准，申请过程可能长达一年，两国都担心在申请的这段时间内可能会面临安全威胁。
周三，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把80多家公司列入可能在美国退市的公司清单，这些公司绝大多数是中国企业。 SEC 公布这份即将退市的企业清单是基于2020年美国一项法律的要求，这项法律规定企业必须遵守涵盖美国所有上市公司的审计规定。除了京东之外，中石化和中石油以及中国人寿和电动汽车制造商蔚来汽车也在新上榜的80多家公司清单中。其他中企包括京科能源控股有限公司、网易公司、小鹏汽车、科兴生物、太合成医疗集团有限公司、斗鱼等也被列入可能退市的临时名单。2020年12月18号，美国时任总统川普签署了外国公司问责法，使外国公司问责法正式生效成为法律。这项法案要求，如果外国公司的审计报告 连续三年没能成交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已做审核，将禁止在美国任何交易所上市。
根据周三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的塑料废品回收率在2021年降至 5% 到 6%， 原因是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停止接收美国的废品出口，而且人均塑料废品生产量飙升到新高。据路透社报道，环保组织 Last Beach Cleanup 和 Beyond Plastic 发布的这份报告显示，美国塑料废品的回收率已从2018年的 8.7% 下降。2018年的数字是由美国环境保护署对外公布的。在塑料废品回收率下降的同时，塑料垃圾的出口也同时急剧下降。此前，这些塑料垃圾被认为是可回收再生塑料，但近期以来，中共和土耳其已经实施了塑料进口禁令，其他一些国家也根据巴塞尔公约塑料废物修正案设定了塑料废物的污染限额，而美国在2019年没有批准这个公约。这份报告表示，美国必须开始承担起管理自己的塑料垃圾的责任了。
根据昨天发布的一份民调显示，在向人们调查的10个问题中，纽约人最关心的是社会治安和犯罪率，而且他们对市长亚当斯的工作赞成度在各个方面都比二月份有所下降，尤其是市长在治安上的成果和人们对未来枪支犯罪打击的信心上，亚当斯得到了负分。据昆尼皮亚克大学民调发布的这项关于纽约市的调查，49%的人认为治安和犯罪率是目前最紧迫、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其次是住房15%和游民问题12%，剩下的其他问题关注度都在10%以下。关于社会治安和打击枪支犯罪问题上，高达86%的纽约市民支持在地铁系统中增加警察，同时62%的人赞同市长在地铁中安装金属探测仪以查找枪支武器。而对于市长亚当斯的工作满意度，相比于二月份的各个方面都在下降，比如对市长工作的整体认可程度为43:37，虽然赞同的比例仍然大于不赞同的比例，但是这一数据跟二月份的46:27却远远不同。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克里姆林宫说，普京不可能在胜利日对乌克兰宣战，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继2021年德国数字竞争规则更新后， Meta 成为下一个被确认受德国特别竞争滥用管制制度约束的科技巨头。法律授权监管机构联邦卡特尔办公室周三说，将采取更快的行动，通过施加旨在纠正反垄断滥用的运营条件，应对跟 Meta 公司业务相关的竞争问题。2019年，卡特尔办公室命令 Meta 遏制他的数据收集，说他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未经用户同意就收集用户信息。 Meta 公司对这一决定提出上诉，此事仍在法院审理中。卡特尔办公室还在2020年对 Meta 公司启动了滥用程序，涉及他的 VR 平台 Oculus 虚拟现实产品和社交媒体网络之间的联系。针对卡特尔办公室的最新声明， Meta 说，即使不同意导致联邦卡特尔办公室决定的理由， Meta 也将继续专注于为在德国的用户提供尽可能好的体验，并遵守所有的法律和法规。
GitHub 周三宣布，到2023年底，所有向该网站上传代码的用户都需要启用一种或多种形式的双重验证。 GitHub 的首席安全官麦克·汉里说，被破坏的账户可以被用来盗取没有公开的私人代码，或者对这些代码进行恶意修改，这不仅让那些与被入侵账户相关的个人和组织面临风险，而且也会让受影响代码的用户面临风险，因此对更广泛的软件生态系统和供应链产生下游影响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今年早些时候， GitHub 曾经为前100名 NPM 软件包的维护者提供了强制性双重验证，他计划在本月扩大到前500名软件包的维护者，然后再扩大到所有依赖性超过500或每周下载量超过100万的软件包。目前 有 16.5% 的 GitHub 活跃用户和 6.44% 的 NPM 用户使用双重验证。
太阳耀斑是指太阳表面局部区域出现大规模能量释放，向外发射各种电磁辐射，影响地球磁层、电离层、高层大气，导致短波无线电信号衰减，干扰无线信号传播。日本预计，在2025年，太阳耀斑将会是最活跃的时期。近日，日本总务省发布了第一批对太阳耀斑现象所带来损害的预估，并研究如何提高应对灾害的对策。消息指出，最坏的情况下，两个星期之间将不能使用手机、防灾无线电设备。根据朝日新闻报道，日本政府的预测中，太阳耀斑的爆发将导致在最多可能长达两个星期的白天期间，手机、防灾设备无法正常使用，而卫星测绘功能受影响之下，定位资讯的误差将达到几十米，飞机将无法飞行，机场也需要关闭，而由于变压器受损，可能导致大规模停电。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四号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不可能在5月9号向乌克兰宣战，美国则认为俄国将在当天进行政治宣传，以分散外界对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战术和战略失败的注意力。请听报道。
一些分析人士和西方官员此前表示，他们认为在将入侵乌克兰成为特别军事行动两个多月后，普京可能会在5月9号正式宣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周三在例会电话会议上问到普京在胜利日宣战的可能性有多大时，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没有，并补充说不，这是胡说八道。佩斯科夫还驳斥了关于普京可能利用胜利日宣布在国内进行动员的报道。5月9号是俄罗斯的胜利日，是为了纪念俄国在1945年击败纳粹。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被问到俄乌冲突是否会在胜利日前结束，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不会赶在某个日期前人为地结束所谓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包括5月9号胜利日。 CNN 4号分析，即使拉夫罗夫已说明俄罗斯不会赶在9号之前结束战争，外界仍然紧张的原因在于普京是在俄罗斯另一个重大的军事节日祖国保卫日公然向乌克兰宣战的。隔天2月24号俄罗斯就大举入侵乌克兰发动特别战争。距离5月9号已不到五天的时间，英国联合部队司令部前司令巴龙认为普京会在9号当天把对乌发动的特别军事行动正式成为战争，以扩大投入新兵及调动其他部队到战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则表示，有充分理由相信俄国将竭尽所能在9号当天进行政治宣传，目的是为分散外界对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战术和战略失败的注意力。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科罗拉多州共和党州长候选人格雷格·洛佩斯周三在接受采访时说，如果州议会通过了堕胎禁令，他很可能会在担任州长后签署该禁令。他也表示，他会非常仔细地阅读该法案。请听报道。
周三，科罗拉多州共和党州长候选人洛佩斯在接受丹佛市当地电视台 Nine News 的与凯尔·克拉克共度下面时光节目采访时表示，堕胎禁令的立法如果在州议会获得了通过，那么他很可能会签署这项立法。他表示，这项立法的措辞是州长需要考虑的，如果通过，我必须非常仔细地阅读该法案。在这位州长候选人做出上述表述之前，本周一，政治新闻网站政客报道了一份泄露的美国最高法院意见草案。该文件显示，最高法院的多数大法官准备推翻使堕胎合法化的经典判例罗素韦德案。该消息引发的轩然大波随即席卷了全国。 科罗拉多州民主党籍州长加里德·波利斯今年四月签署了一项法案，称妇女有选择是否堕胎的基本权利，并禁止州或地方实体试图限制在该州的堕胎机会。该州的另一位共和党州长候选人海蒂·加纳尔表示，他将支持堕胎禁令。据科罗拉多州当地媒体 Colorado Times Recorder 报道，加纳尔在今年三月曾表示，他将反对该州的这项生殖健康公平法案，并支持一项通过投票来禁止在该州堕胎的计划。他当时说，我同意，我们绝对应该向选民提出这个建议，并从屋顶上大声疾呼，这是不行的。我们不会成为美利坚合众国最极端的州，我们会保护未出生的孩子。他强调，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在丹佛的州议会大厦发生这样的事情是不行的。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